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同大家在农历年期间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说话。愿意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能够大家有更多的去聚会的机会。虽然可能我们现在只是用网上的联络，但是我盼望能够大家能够在这段的崇拜的时间，能够有更多的一起相聚的时间。好，让我们在聆听主道以先，让我们再次一起以祷告打开今天聆听主道的时间。亲爱天父，多谢你俾到我们能够回到来在你宝贵的说话的面前，能够在一年之首，让我们能够再次相聚，可以在主你的道理的上面一起的学习。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悟性，能够了解你更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同大家一起嘅去分享的经文是这个嘅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只会看一节嘅经文嘅啫。今天是第六章第十一节，今天的讲题是尽我所能善待你。好，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去读一下呢节嘅经文先啦。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好，点解一句经文啊？而且呢句经文点解可以成为一个嘅主日崇拜嘅讲道呢？一阵我逐步嘅同大家分享下。不过喺未翻翻去啲节嘅经文之前，我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个大家似乎都好熟悉嘅情况。喺呢个社会嘅里边咧，我相信大家每一日嘅工作都会好忙碌。咁所以咧，亦都好多嘅在職嘅父母咧，每一日咧都要翻工放工，然後放咗工之後咧，仲好趕住嘅去到呢啲嘅超級市場啊，或者市場嘅裏面去買齊佢哋今晚要食嘅餸菜，甚至聽日翻工嘅時候嘅午餐嘅一啲嘅餸菜，然後咧就趕住翻屋企，然後咧煮飯俾佢哋一家大細各人去享用。咁而且咧，虽然大家都知啦，翻工系好攰嘅一件事情，但系放咗工仲要赶去买餸，其实已经唔系容易嘅事，都好难得。但系做父母嘅咧，好多时候咧，纵使食完饭都好啦，咁仍然咧会拖住一个好疲累嘅身躯，然后咧就去到带住啲小朋友咧，可能一系就去学好多嘅兴趣班啦，或者有啲嘅时候咧，甚至要坐低同佢哋去督促。佢哋點樣去完成每一日嘅功課，或者去教到一啲可能喺課堂裏面老師講嘅嘢未必咁清楚，希望幫佢嘅仔女能夠更加明白當中嘅所有嘅學習。咁你就會問啦，究竟係乜嘢原因驅使到呢啲父母雖然係咁疲倦，仍然係願意付出咁多嘅時間、心力、金錢？而去带呢啲嘅小朋友完成咁多嘅活动嘅咧，我相信咧最主要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每一个父母都系为住佢嘅子女最大嘅益处而去付出，即或自己系疲倦嘅时候，但仍然希望将最好嘅去向佢付出。今日我哋会进入到去加拉太书最后嘅一段嘅经文嘅部分。咁我哋虽然加拉太书唔系停喺第十一节，今日我只系睇第十一节啫。但系嚟到呢一段落嘅里边，我哋会去睇见保罗点样去对所有嘅加拉太教会嘅信徒嗰份嘅倾尽嘅心思意念。所以透过呢一节嘅经文咧，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齐去揣摩一下，认识一下保罗究竟佢自己嘅属灵生命。是到一个乜嘢嘅状态。好使我哋能够一方面对佢嘅属灵生命有彻底嘅了解，同时亦都会学晓我哋点样去真係去对上帝嗰份嘅委身。特别每一个嘅人都可能会，特别信徒每一个都会喺上帝嘅面前係扮演咗一个好唔同嘅一个嘅角色。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去完成他们那个的侍奉。那究竟我们也都抱着一种什么的心态能够可以做到以身作则， 以生命的见证去能够带领人去回去上帝的面前。嗱，今日我会睇呢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其实最主要想讲啲乜嘢嘢呢，就系话俾我哋知道，原来喺一个属灵生命嘅成长过程里面，或者我哋话要去侍奉作生命嘅见证嘅时候，其实喺当中我哋系有挣扎嘅。但系我哋系为乜嘢而去挣扎嘅呢 ？Struggle in our testimonial life。生命当中的见证的挣扎，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重点要提出的事情。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去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多的信徒或者圣经学者呢，他们都不约而同很快呢就会跳下去对于一卷书信的题材的理解。因为这里这样讲，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信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See what big letters I make as I write to you with my own hand。 他们很多时候呢，将个焦点放了下去我亲手写给你们这几个字眼，英文就说 I write to you with my own hand。 为什么是这么重视这几句字呢？因为很多时候好多嘅圣经学者嚟到呢度嘅书信差不多到尾嘅时候呢，就要研究究竟呢个书信究竟佢完结喺边一度啊。其实呢个系好多圣经研究嘅学者经常会问嘅一个问题。因为当如果一写到话我写呢封信系亲手所写，从呢个嘅本身希罗嘅文化嘅里面，我哋会知道这个是可以说得是一封书信的签署。在近代我们学写信都有这样的现象的，就是说当我们写完那个上款写完个内容之后呢，下款呢通常都会签个名。为什么很多的学者在近代或者基督徒一看到这里亦都会用这种的思维去看？因为这个亦都是用我们今日近代书信的题材格式而去理解一封书信。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决定一卷书信是不是正典，是不是真确神的说话的一个重要标记。所以换句话来讲，很少的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他看见这一句的经文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去重新剖析到究竟这卷书信那个的真伪的程度。如果他能够在这里证明到这卷书信的真伪的话呢，就肯定到这些说话有他的本身的权威性，甚至可以这么说，是去证明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个作者的身份，或者保罗在加拉太教会的里面整体他的使徒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如果冇咗呢个标记嘅话呢，整卷嘅加拉太书嗰个信服程度会降低。甚至今日呢卷书系咪应该纳入正典，或者用返昔日嘅情况嚟睇，保罗究竟佢写呢番嘅内容系咪真系从佢口而出㗎？而所讲嘅内容值唔值得相信啊？加拉太教会嘅信徒会唔会接受啊？如果冇签署，咁呢个真係未必係保罗嘅讲话啦，咁佢哋可能会变成佢哋对呢卷书信有好多个怀疑，而去舍弃咗呢卷书信所入面所讲嘅内容。嗱，呢个我係明白嘅，因为好多个基督徒呢，为咗要保障圣经佢自己本身嘅权威，或者可以讲到话要巩固保罗系喺新约这个的时代里面使徒的身份，甚至讲到基督教整个教义的基础那个的超然的地位，所以他们就要不住的去将他们的焦点摆回落去讨论到有关于这段的经文究竟是不是真是保罗所签署的一卷书信。如果是的话，可以说得保罗就带着神的权柄去向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去展述了。我明白这一种的想法是去尝试将 一卷书信它那个原著的性质将它说明。但是如果单凭这个字眼，我亲手写信给你，英文 I write to you with my own hand， 认为只是一个签署的话，其实这种的思想或者这种解释的方法，我们就其实间接直接地用了现代书信的题材来到去断定一卷书信它的内容的真伪，甚至可以这样讲，是利用了好像今日一种订定合约的一种的形式来到去决定圣经的合法性，保罗所讲的权威性，甚至可以说得是整卷圣经神学的里面基督教的基石。如果我们只是用这种思维去看呢，其实很危险的。这种的思想，这种做法呢，其实呢在保罗的书信或者在新约书信的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过，譬如帖撒罗尼加后书三章十七节啦，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一节啦，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八节啦，或者腓立比书第十九节的经文。我记得呢在早都十多年前，曾经有一间教会请我去他教会每一个周日的晚上周晚啦，就一个星期教一堂，最初教两堂，后来就说教一堂好啦，因为弟兄姊妹太忙不紧要。他们就我当时就揀了教这个帖撒罗尼加的前后书，咁用咗大約係六個月嘅時間，去到佢哋當中去教到呢卷書卷，同埋教佢點樣去解釋聖經。其中一個信徒咧，去完咗呢個嘅課程嘅其中一晚嘅時候咧，佢就走嚟同我講啦：，牧師啊，我想問下帖撒羅尼加後書第三章十七節，你頭先講到話保羅喺嗰度親筆簽名，係咪一個證明呢卷書係正典嘅基礎啊？嗱，我就同佢咁講，我話。如果我们只是集中于用一个这样的陈述而才断定圣经的内容是真确的话，其实我们很可能我们会错误地理解到圣经里面原本那个书卷写作的背景，同埋我们对于圣经那种的委身相信那个权威的基础，其实纯粹是位于一两个的字眼。我当然我都同意他这个的关注，因为很多个信徒他要为了证明某一卷书卷是圣经的正典，是一个辩道学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考虑点。但是如果我们往往只是用这种辩道学考证学的思维去解释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忽略了圣经原本它经文里面很多所讲的重要的启示。它本身其实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研究一下呢，在昔日的希罗文化的里面，它们的书信格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书信格式是很大分别的。譬如很简单，收信人和发信人，我们的近代书信的模式就是收信人写在最顶的最前的，然后发信人写到最后尾。但是在古近东的文化或者在希罗文化的背景之下的书信的题材呢，原来收信人和发信人他们的名字一早就已经在信头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白。因此当一卷书卷是不是真确呢，就不是视乎去到最后尾是不是有个签名摆在后面了。其实当我们去对于这个的文化背景理解的时候，而去重新看回写圣经这些的书卷的同期的时候的表现呢，就证实了话给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这些签名，所谓我们认为今日认为一些的签名去核实这卷书信的真伪，其实未必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做法。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面， 书信既然前头已经讲咗嗰个嘅人，边个系收信人，边个系发信人之后，其实个签名其实系唔重要嘅。换句话嚟讲咧，更加准确地咁讲，有签名有时未必系证明呢卷书信嘅真确，反而可能系一种掩饰嘅手段。因为点解啊？因为喺好多嘅喺旧约啊新约圣经嘅研究嘅里边，甚至比对翻希罗文化嘅写作背景咧，往往如果喺卷书信嘅里边，如果真系有一个人签署喺里边，话我系边一个，我签呢一个嘅书信而证明系真伪咧，呢、这个做法有一个情况就系有人假托其他人去写一啲嘅嘢，然后用佢呢个有权威性啲嘅人嘅名字去尝试巩固佢哋嗰个嘅讲话嘅内容嘅权威，就好似今日好多信徒啊，成日下下咧就好中意引用圣经啊，然后想讲嘅嘢其实就佢自己想讲嘅嘢，不过就话系圣经咁样讲，所以你就要咁样做，所以断章取义或者金句式嘅信徒嘅讲话咧，其实我哋要好小心去听，听下佢究竟点样运用呢句圣经，甚至佢点样去诠释嗰句圣经嘅原意，然后我哋先去尝试去听下佢讲嘅嘢系合唔合真理，我哋需唔需要去接受。所以用一个简单啲嘅例子咧，譬如喺福音书嘅承认过程嘅当中，有不少嘅福音书都称为福音书，唔系净系我哋今日所睇嘅正典里边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四卷，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所谓福音书，譬如呢个多马福音书啊 ，The Gospel of Thomas 啊 ，The Gospel of Barnabas， 好多呢啲圣经里边嘅名人提及嗰个人都话有福音书写过出嚟，但系甚至啲福音书假托佢哋名字去写嘅时候咧，然后最后尾我哋发现到嗰啲其实唔被列入正典嘅福音书创作咧，系因为佢哋所讲嘅内容同圣经其他嘅地方嗰个嘅神学等等唔衔接，甚至喺圣灵嘅引导之下，我哋发现到嗰啲嘅书卷所讲嘅嘢系好多违背神嘅讲话嘅内容，因此。如果我哋只系纯粹系靠嗰个书卷有个签名或者有句说话写呢个系我亲手所写俾你嘅内容咧，单凭咁样就证明嗰卷书卷嘅真伪，其实唔系一个唔系咁可靠嘅一个做法嚟嘅。另一个例子，我哋最重要嘅睇嘅书信，其实系佢嘅内容。那个内容自己自我证明俾我哋睇，究竟佢所讲嘅系咪神嘅正典嘅一部分？最简单嘅例子，写信。嗱，喺我年青嘅时候咧，我屋企咧即系属于旧嘅香港区域啦。我屋企咧喺街口咧有一啲嘅人咧，每一日咧有啲老伯伯啦，就都唔系好老嘅，不过佢哋叫做。可能读过书，有啲叫做甚至自己叫做秀才嘅人啊，即系读过中国文学啊，读过中学籍学过书写啊，佢哋咧就会每一朝早咧就会自己行张台仔嗰啲接台摆喺路边，真系摆喺路边嘅，然后有两张凳，咁佢咧就有个喺个骑楼底嘅啫，咁就叫开档，日晒雨淋噶，我哋见到佢辛苦，咁佢就写挂住一只系挂住一笔辣字啊。待客写信，咁就已经开档噶啦。咁佢坐喺度咧就等。咁咧原来咧我见到咧好多时候有好多嘅妇女啊或者系一啲嘅丈夫啊，佢哋咧都走去揾佢哋嘅。咁佢做咩啊？原来佢哋咧就一路用口述佢想讲嘅内容，希望呢个待佢写信嘅伯伯咧。能够就将佢所讲嘅内容写来成为一封信，然后寄返乡下，然后呢就连埋可能有啲钱啊或者有啲嘅物品啊一拼咁样寄。咁如果代客写信有时又帮佢寄埋呢啲嘢添㗎。嗱，我就发觉到呢，原来好多时候写啲写信嘅内容嘅 重点是那个讲话的内容讲给他听。譬如可能有一个太太写来就俾佢老即係俾佢丈夫喺鄉下嘅裏面耕田嘅，咁可能就話小明我喺香港生活很掛念你現在我已經做咗一份乜嘢工作僱主對我都唔差不薄，然後呢現在呢我連即呢封書信呢就將譬如50蚊好多㗎嗰時候。一個月都是300元人工嘅，就50元就連信就一齊就托人郵寄翻嚟俾你，咁啊請你買衣服俾邊個買邊個，咁然後咧就咁完結噶啦。最後尾就作者即係嗰個寫信人就話：哦，外妻小玲咁上嗱，丁姐妹，重點唔嗰個人唔識簽名嘅，首先呢封信冇簽名嘅。因为这个太太来到写一封信托人写信寄给她丈夫，其实最重要的是将个心意传递去给她的丈夫知道，亦都她能力可以付出的东西，她亦都将她写得明明白白，希望到她收封信的时候亦都核实里面的内容如果真的有钱的是不是真的连住50元然后呢如果她说哦还有加棉被2张，那是不是连住一起这样送到去呢？这个是那个重点。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个的书信的时候，来到这一节为什么可以开一堂跟大家去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读圣经不可以只是纯粹说用我们今日的思维去写下去这样了解就认为圣经就是正典等等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来的，一会我们会再详细再解释这个亲手写的问题。如果那个讲话的内容不是那个真是就算有个签名签下去那个人签了都好，如果不是那个人的动机他想做的事，其实即使写得多漂亮，那个签名的人的名气多大，签的名有多漂亮都好，其实这封信的内容都是假的东西。好似而家今日好多啊，喺呢个世界里面啊，有啲所谓啊，即係叫做executive order 一啲行政命令啊，究竟嗰个签嗰个人佢嗰、那个人嗰、那个系咪真係佢自己嘅諗法呢？还是系佢只不过系代签，然后其实系其他人嘅諗法呢？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思想。第二节目我哋有呢种嘅理念，亦都能够帮助到我哋今天喺这个咁嘅弯曲拨谋嘅世代嘅里面去辨证所睇嘅嘢嘅真伪。嗱，返返嚟呢个只係一个开场白。但係从返呢一节嘅经文嘅里面，我哋睇返保罗向加拉太教会写，佢话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叻。嗱，我哋唔可以纯粹就话只是专注睇呢个亲手写呢个字眼。最重要系睇保罗要加拉太教会嘅信徒专心睇乜嘢嘢先。保罗喺呢度好强调要讲请看。英文圣经亦都非常之重要。See what big letters I make as I write to you with my own hand。嗰个重点唔系亲手写还是不亲手写的问题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他亲手写的时候请你留心写的字的内容特色，这个才是重点。个重点是什么？写的字的字体很大啊，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版本的翻译。英文圣经也都说 See what big letters I makeAs I write to you with my own hand， 个字体嗰啲 letters 啊，如果保罗当时如果系用呢个希列文写嘅时候咧，即系话佢写嗰啲希列文字母特别大只噶，咁我哋就会问啦，点解咧？点解保罗要特别要求加拉太教会嘅信徒收到呢封信嘅时候，要特别睇下嗰啲字体系咁大只嘅咧？ 好多嘅學者喺呢度咧，反而就去重新睇翻呢句嘅經文嘅本身內容嚟去決定。點解保羅要強調呢一點？哦，原來佢哋發現到喺保羅嘅書信嘅裏面咧，原來老祖已經提及過一件事件，乜嘢事件啊？我哋睇翻，原來去到第四章嘅第十三節至第十五節嘅裏面咧，保羅曾經咁講過嘅喎。咁我哋睇下啦，我哋再讀下第四章第十三至十五節，我哋一齊讀呢個中文版本一次啦。咁我為大家讀出英文版本一次，好冇？好，呢度咁樣講。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把自己的眼睛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you know it was because of a physical illness that I first proclaimed the gospel to you. And though my physical condition put you to the test, you did not despise or reject me. Instead, you welcomed me as though I were an angel of God, as though I were Christ Jesus himself. Where then is your sense of happiness now? For I testify about you that if it were possible, you would have pulled out your eyes and given them to me. 好多圣经作者基于呢句圣经第六章十一节同埋第四章从十三至十五节，特别系第十五节嘅经文嘅里面，就估计到保罗其实老早喺初次去到加拉太教会侍奉嘅时候，原来佢已经有眼病㗎啦。喺当时眼病到一个情况，原来保罗话：如果我嘅病放到咁嘅现象、咁嘅程度，你哋如果可行，甚至将只眼都可以，你哋自己只眼都想拎出嚟同我交换俾咗我。保罗喺第四章第十五节嘅里面充分反映出俾当时加拉太教会嘅信徒，其实保罗同佢哋嘅关系系非常之融洽嘅，好委身嘅，大家可以话得心心相印，大家能够彼此交心到一个地步，有乜嘢可以连眼都可以咁重要嘅嘢去同人分享，同保罗分享。嚟到加拉太书写书嘅时间，当然保罗已经好一段时间已经再冇喺加拉太教会嘅里面啦，如果唔系佢唔需要写呢封书信俾佢哋啦。经过咗咁多嘅年日，保罗我相信如果他原本的眼疾是这么严重的时候，去到写这卷书信的时候，的而且他的眼可能的视力会更加差。不要说我自己五十几岁，我自己都发觉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视力差，到现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原来这老花到一个地步，哇，你眼镜配会几副都会搞他不怎样，好像日日都好像有变紧差紧的。看近的越看越困难，我特别我们做牧者的要看书。睇书你真係即眼住差啲都唔掂，睇得冇几耐就头痛㗎喇，眼痛呀，眼出眼药水滴滴，我都唔知买咗几多眼药水滴，都唔知几多，我女又买好多俾我去尝试，即係希望解决呢个问题，但係冇办法啦。保罗喺呢度强调要加拉太教会嘅信徒，留心睇下我写呢封信俾你嘅时候，我亲手写啦，个重点亲手写呢就证明咗呢封信嘅字体嘅大小，去反映出保罗佢原来佢嗰个写作嘅时候嗰种嘅难处。 搵人代笔就唔使啦吓，我见过我屋企嗰个写信佬，哇，佢嗰啲字真系写得好靓咁，写信嘅人代客写信，手字有翻咁上下嘅，用字用词又简洁吓，咁你要话啊，咁佢写咗封信寄到去乡下，咁乡下啲人点睇得明啊？乡下又要有解信佬啊嘛，写信就包埋解信噶嘛。於是乎点样，咪读翻个内容俾佢睇，然后睇下个内容点样样咯。所以写信嘅人代客写信嘅人咧，诚信亦都要好高啊，唔系人哋写100蚊，咁你自己又扣起150，咁啊转写50咁系嘛，转讲50咁咪唔得噶嘛，系嘛？所以写信嘅人嗰个诚信亦都好高啊。所以重点唔系边个落笔写。重点是个内容点样样，不过保罗特别喺呢度提出呢一点，呢封信写到嚟呢一度嘅时候，你睇下写嘅字眼系真系特别大噶，系反映紧保罗佢真喺事力上面有困难。咁我哋就想问一个问题啦，既然咁困难，点解保罗仲要写呢啲书信呢？搵人代口讲，讲完叫人去代口传咪得咯？保罗好想将呢份书信唔系只系一个人去传对呢个人呢个群体里边咁简单，系想呢个书信可以广传喺呢个地区里边嘅唔同嘅都叫加拉太教会嘅群体嘅里边。所以保罗点解特别要咁样写？因为如果当呢封书信要重抄嘅时候咧，我相信抄嘅时候嗰个人亦都会留意到呢点。哦，原来保罗需要呢封信要写得大啲嘅啲字，去反映俾佢哋睇。原来保罗佢喺呢个过程嘅里边系挣扎紧。咁点解要写呢封信啊？仲咁辛苦仲写？记唔记得头先我喺开始嘅时候用咗个例子，啲父母。每日翻工放工已经其实好攰啊，点解仲要赶住去市场买餸，又翻去煮饭？好攰嘅时候，仍然要睇小朋友个功课，甚至带佢哋参加好多兴趣班、溜冰班啊、游水班啊。点解咁啊？我相信系为咗啲小朋友嘅好处啊，先至愿意付出。保罗就系咁嘅心态，保罗想讲俾佢知，我其实系好想你哋好啊。边度话俾我知保罗好想佢哋好啊？啱啱喺第六章第十一节前一节第十节咪讲咗咯。我哋睇翻第六章第十节讲乜嘢嘢？保罗当时希望加太众教会嘅信徒要点样样啊？我哋再读多次啊！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so then whenever we have an opportunity, let us do good to all people and essentially to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faith. 保罗他教导加太教会的信徒要建立一个互惠互利互相栽培成长的教会。希望加拉太教会是这样能够进入一个更加成熟合神心意的教会。于是乎保罗拼了自己条老命，都在这个时候以身作则，能做的 have an opportunity, 他都去做，他能够仍然书写，他都仍然亲手落笔去写这份书信。虽然是不是成卷都全部由他亲手每隻字去写，甚至后来广传在其他教会之间那些手抄本是不是他自己亲手写，这个已经不重要啊。但是当每一个手抄本每一个抄的字眼，当保罗来到这里写到第十一字的时候，告诉他们留意一下字啊，这字是特别大的，告诉他们我以身作则能做的我都做，为了你们的益处我就会去竭尽所能，无论在哪一时在哪一种做法，我能做的都为你做，因为对于在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写这节的经文最重要的核心啊。 唔系净系斋讲啊，行动就喺封书信上边就表现出嚟俾你睇啊。不过另外一个解释嘅方法，这个经文，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个大这个字眼啊 ，plikos 这个字眼呢，除了可以解释为字体大咁解呢，亦都可以解释为是好重要咁解喎。嗱，所以点解呢，我哋去读解释圣经，去学释经学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发现到，咦，原来有啲嘅字眼呢，我哋叫做两开字呀，或者叫做相关词。佢有个 duplet ideas， 有个双重意义是用同一个字眼。即换过来讲一个字，原来它蕴含了可能几重的意思在里面，而当它运用的时候，我们作为释经的人，我们就去看看，如果它运用的这个字眼如是带来有多重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去处理。大在希列文的里面有很多的字眼可以用的，譬如 mega 都是一个指到大的意思，但是保罗在这里不用大，不用 mega， 特别用了这个 plikos 这个字。plikos， 为什么他用这个 plikos 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眼除了解释大之外，所以解释非常之重要的。保罗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请专心留心看看我亲手写给你这封信，它的内容啊。letter 可以解，呢度可以用做解释为一个文学作品，或者一个书卷，或者一封书信。呢封书信嘅内容系何等重要嘅一个内容。所以弟兄姊妹，喺释经学嘅里面，好多个学者嚟到呢度解释，佢哋都话呢个字眼可能解释为大，就讲到呢本书信里面所写嘅里面嘅字体大，但亦都要解释呢一个嘅书信嘅整体嘅内容系非常之重要啊！保罗不得不亲手将呢个咁重要嘅信息传递俾加拉太教会嘅众信徒知道，所以保罗喺呢度利用咗呢个相关词。嚟到去一方面强调自己写嘅字体可能系大，因为有眼疾，但亦都可以指导呢个信息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呢个信息系关乎于你哋属灵生命嘅生死有关嘅事情嚟噶。听姊妹，农历年，我哋成日讲到万象更新啊！我哋中国人好看重农历年，点解呢？因为农历年是象征着我们所有的重新再有一个新的活力，新的动力。保罗在这卷书信的里面，就是要将这个动力带到去加拉太教会的众信徒的身上。今天我们能够有幸看到保罗写一篇这么重要的信息，将这个信息同样带到来我们的身上，来到农历年期间，让我们有一颗新的动力去到继续走面前这个属灵的生命的道路。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2020年过去的一年不是一个容易的一年。来紧这一年更加不容易，因为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更加弯曲拨谋。我们认为合神心意的事，现在这个世界人根本不想去做，认为是错的事。好像美国那样，现在随便的人喜欢男男女女捞到乱晒龙啊，变性人都好，乜都得，甚至点样样啊？原来变性咗可以去参加嗰啲其他嗰啲啊，女子可以参加男子，男子参加女子活动运动，平你认为咁样系咪公平啊？上帝唔喜悦啲事情，我哋嚟紧新一年更加唔容易面对，我相信往后嘅日子一年比一年更难过。但系保罗写呢封书信，目的就是鼓励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不要跌入这些这么失望的情况，要有一颗动力给我们看，几难都遇难更加强地去挣扎起上来，靠着上帝的灵咯。 靠着你和我自己能力当然不行，靠着上帝的灵，能做到的就做，能力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就会去做。所以弟兄姊妹，向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要讲真话，行神的旨意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更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可能我们会更加困难的。但是难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相反的，神的子民应该迎难而上，有这份这样的心智，使到一些可能似乎已经难到一个地步，是已经无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坚守住主的道理，然后细心同时观察上帝和我们同行的时候他的作为，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在上帝所带领的过程里面能够活，亦都做到这个见证。保罗就是想在这里去做这个见证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明白到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可能这班假教师假的教会领袖可能继续骚扰他们，但是保罗说难都好，但只要总有机会的时候仍然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如此，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彼此建立的应有的教会，信徒应有的生命的象征，是见证上帝的应有的生命力。保罗现在自己亲身上阵，以身作则，虽然几困难去写这封书信，可能视力不好要写得大一点，可能这卷书信内容太过重要，可能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心力去写，他仍然自己努力地去做，纵使你有点疲累都好，仍然为着教会的信徒的福祉而付出，就好像父母一样，有几疲累都好，几多缺陷都好，但是自己仍然是竭尽所能去尝试去帮助他的仔女栽培你成才。这个是讲一般情况，我不是讲个例外情况，有些人不是人那些就不是计算，但是保罗是讲到一个人作为神的子民就应该有这种的生命。所以今天的讲题，尽我所能善待你， I will do whatever and whenever good to you。 这个不是只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不是只是王牧师对于所有的弟兄姊妹，而是你和我所有人应该对所有我们关心他们在属灵生命的人都应该有这份的心智。来到这封信的最后尾，保罗仍然没有浪费一字一墨，他每一笔每写一个字其实都是对于加拉太教会是非常之重要的讲话。他将要在接下来第十二节开始总括回他所讲的内容，然后带他们去走一个应该要走的道路，揭开在加拉太教会的里面很多假教师他们 的虚伪的表现和他们的邪恶的动机。但是保罗他没有因此而畏惧，虽然加拉太教会是对保罗这么关怀，保罗讲的事仍然是为到他们所有人的益处而讲出来。保罗可以讲得他豁出去帮助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其实每一个属神的工人都应该为了上帝他所关爱的人而豁出去去侍奉主，而透过侍奉神的时候遵行神的 主导的时候，能够帮助主所爱的人能够得到造就。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思，保罗的意念，也就是我作为牧者对你们的心思意念。求主帮助大家在新的一年仍然有这份心思意念继续的侍奉主，可能仍然可能我要困在家好一段时间，但不要因为困在家就打消了我们对侍奉主这份的专注。让我同心的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的圣经，虽然是很短的一节，但充分流露出保罗对加拉太教会那份的关爱，他如何的竭尽所能豁出自己所能够做到的事，建立一家真是合神心意的教会， 在加拉太的地区能够成为上帝你的见证。因主啊，今天当我们看见这卷书卷的时候，我们也都祈求主你用同一份保罗的心思意念去鼓励到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当中仍然作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见证。求你的帮助，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在困难当中祈求主你继续的藉着你的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怎样与你同工，能够将上帝你的拯救的心思那个信息准确传递。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